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江湖万事兴，夫妻关系、子女教导、婆媳关系，哪一话出了纰漏，都影响和谐。让婚姻家庭助你一臂之力。
你好，我是刘然，很开心又在婚姻与家庭这个话题跟你相会在空中了。那么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的呢，是上耶慈父那些学择过大山生活的人。圣经经文格林多前书七章一节到十一节，25到40节都有提及。上家欢迎这份礼物赐给了大多数人，同时也告示没结婚的人，如果他们不能控制自己的性欲，就要结婚。这个是在格林多前书七章九节说，但是不是每个人都会结婚。上通常赞同长期的单身或者是终身单身。格林多前书七章所讲述的人可能选择单身的几个原因。第一个呢，就是有单身的恩赐和福召。这个是在格林多前书七章七节说呢。还有就是当前的危机，在格林多前书七章26节有提及。再接着就是明白到这个世界呢，时间是非常短暂的。那么在格林多前书七章29到31节，还有就是专心委身于神，这个是在格林多前书七章28节、32到35节记载。还有就是没有想要与之结婚的信徒，这个是在格林多前书七章39节提及。不结婚也是有原因，单身生活并非低人一等，它是神完全赞同并赐福的一种生活。每个人都应拥有或拒绝或者是接受婚姻的权利，这个是格林多前书七章37节、39到40节说呢。有的单身人士觉得他们根本没有任何的选择，他们想结婚，但是要么没的机会，要么错过了某个机会，如今也后悔万分。他们或者会认为自己是否有哪样地方不对劲，不然为哪样别人不选择跟他们结婚呢？但是神对他们的单身生活并不惊讶，神对每个人都有一个计划。如果你是单身人士，那么要保持对神的纯洁和忠心，全心的侍奉他。那么在接下来呢，这个节目当中我们也会谈如何选择终身伴侣的问题。但是关于是否要结婚，我们就应当首先来寻求神。那么神为婚姻和家庭也定了一些的制度，在以弗所书5章22节、创世纪1到2节，在神所创造的世界当中，秩序是非常重要的。神对所有的事情都制定了一个次序，他将水跟陆地分开，将荷叶跟百兆分开。大自然需要秩序，社会需要秩序，大到每个国家，小到社会的最小单位，家庭也需要一个秩序。如果家庭失去了这个秩序，社会就会遭受危机。圣经关于神对家庭秩序的计划至少有3个方面的教导。那么家庭为哪样又需要一个秩序呢？好了，这就是这3个教导。首先第一， 丈夫是妻子的头，夫妻是平等的，但他们所担当的角色不一样。我们这点要记住传统的故事，亚当和夏娃都是按照神的形象所造，两人都赋予了管理世界的责任，两人都需要为自己的罪向神负责。但是神将领导的角色给了丈夫，首先被创造的是亚当，给动物起名呢也是亚当，但亚当将这个配偶成为女人，然后又给他起名叫夏娃的时候，就足以表明亚当的领导地位了。神吩咐做丈夫呢要效法基督的样式，做一个充满了爱的领导。那么第二个秩序呢，就是妻子当顺服丈夫。妻子并非丈夫的配角，只是角色不一样而已。妻子的顺服表明了她对丈夫以及丈夫在家中的领导地位的尊敬。妻子在对婚姻做得起贡献的时候，仍然会有自己的情感、话语和思想。她的顺服如同教会对基督的顺服，是对丈夫的爱的回应。这个记载在以弗所书五章22-24节。那么最后神给予第三方面的教导，就是孩子当孝敬听从父母。这个维系得起家庭和时代的关系，娃娃就会效法模仿父母。如果父母孝敬他们的父母，那么娃娃看见了也会孝敬自己的父母。孝敬父母是神的一条带着祝福之允许的诫命，记载在以弗所书6:2。神赐家庭的秩序跟其他的秩序是相似的，包含得起权柄或顺服，只是家庭中的每一个成员都得着爱、尊敬和良善的带领。
圣经
都是善做模式呢，对于教导、责备、规整，在义中的训练都是有益处呢。要使属神的人完备，为一切美善的工作装备齐全。提摩太后书3:16-17。
人间，
我的通讯地址是香港九龙大有街1号10楼。因为寄信到香港不需要邮政编码，所以写明地址即可。另外，你也可以发短信到1322-9966-122，短信内容请注明“爱在人接收”。
两只耳朵，一张嘴，你来说吗？我来听，一同见证彼此的成长。欢迎你收听《夸夸你的故事》。
鸭子妹你好。
好，
感觉有一些弟兄姊妹他们在做传道人的时候，就好像那个 人的神经的知识多，那个就来加到灵敏之间有点加苦，加出来的信息也只是已经来接近，并没有真正的照顾到我们的弟兄姊妹的需要。
太多了，像大人教会也是，我像我让那些朋友才走进教会的家，他们根本听不住，听重的是知识，一大堆知识，那个你对大家的生命丢那么的建立，那个真是没得用，你加了他走出教会的就忘光的了。其实我们也是装备了嘛，不单单学习的话语了，上的话语了嘛，是生命。因为这个基督教的，我觉得就是生命改变生命的宗教。你首先你活出你的生命呢，而不是一大堆那个知识告诉你，感觉听了大脑袋发慌的，最后就回到家还是也做不出来，还是不拉拉的，就觉得这个信仰离我们太远了，没得这份渴慕，没得这份需要。首先你呢，自己从小的事情上开始来改变的话，你经历到神了，你才能感到那改变，你的改变就会带领你的家人，带领你不同的一些人来改变，真的是需要下这种做。
但是当我们的智慧，我们的地位达到一定的高度的时候，当然撒旦也就不会发起，他会感觉
那攻击
我们自己，然后就让我们变得很自高，变得很自大。
其实娃娃，我在这个死亡当中看到了嘛，真就像你讲的一样了。一开始的信徒了嘛，他真的很敬畏神了，随着他开始还不断的圣经知识装备了，就像你讲的，他已经成为传道人啊、牧师啊，他反而是就觉得我已经到今天这个地步，我都可以了，还满足了，就悄悄什么中了撒旦魔鬼的当了。其实往往我们做了牧师，做了传道人，要干将的谦卑，干将的谦卑来服侍神，而不是没耀武扬威的就觉得够了，我今天就是做到这里就已经很满足了，那好真的让不得你在神的面前做个交战。
真的是这个样子呢。雅子妹，该有什么要跟我们听众朋友聊聊和分享呢？
我还想跟大家讲一下，是在这个侍奉的时候了嘛，也会让你都会有软弱，还有灰心。如果当你现在面临，因为我不知道你们情况是那样，如果你站在活人的侍奉的当中了嘛，咱的感谢神，你干好那个侍奉，因为那个正好是就像一年四季，正好是你的春天，或者是你的夏天。非常晚的一个季节，非常火热的一个季节，但是有人信徒他正好处于一个那样，服侍也苦干，也没得果效，也很疲惫了，或者你的家庭也在好受到各种的不同的这些攻击啊，或者那样，你怎样需要信心靠山的上了嘛？我觉得打个比喻，这个事就是我们的冬天。冬天我们就在那样，就不出门就冬眠，冬眠在哪里啊？就在山的话语里面冬眠。就不是你压死也不坐高铁在睡觉，这种也不好，就一定是那样呢，就安静在神的面前，为这个时空来祷告，为你的家庭祷告，为你的环境来祷告。哎，等到春天上了，我们一抓摆好了，神又让你怎么样吐露心知，你又开始你的侍奉嘛。真的不要下得起我这样就太难过了，我不想就放弃，千万不要放弃。我觉得在这个侍奉当中的嘛，我们千万真的不要上撒旦的当，不要放弃，因为神最后给我们的真的祝福是超过我们的所思所想。你所得到的东西，最后你回过来的，你再细细的品味神给你的恩典，真的恩典太大了。好好的侍奉，感谢主。
好，有几句祝福的话，请雅子妹为大家说一说。
我就祝福在这个广播面前的听众朋友，每个人的嘛，真的多说祝福的话，多有颗感恩的心。让你的心了嘛，真的是喜乐，因为圣经就说喜乐的心真的是良药，好好的喜乐，不管遇着哪样事情，就晓得凡事都有神的美意，凡事都有神的带领，即使是一些苦难来了，都要晓得这个绝对是划了船的祝福，一定要有一种信心。真的，你喜乐起来了，你在那个更高的层面上了，你就不会拖到那个很糟糕的境地里面去。所以神绝对会借着这些话语祝福大家，那也有个很好的一个侍奉的环境，也有个每个人都有个很好的家庭，能够让孩子也能够在这个爱的这个土壤里面能够很刚好的茁壮的成长。神为神祝福呢，让感谢上帝，
感谢雅子妹。
彩云之南，我心的方向，孔雀飞去，回忆悠长。玉龙雪山，闪耀着银光，秀色丽江，人在路上。彩云之南，归去的地方，往事芬芳，随风飘扬。蝴蝶泉边，歌声在流淌，泸沽湖畔，心在荡漾。
若转的全世界配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人还能拿什么换生命呢？圣经马太福音16:26。爱在人间，
爱在人间，
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眼眶湿了一整晚，哭到声音都沙哑，生活没有固定模样，世界如此荒诞，却装不下小小梦想，经过多少次跌跌和撞撞，走散。每当我回头，你就在不远的地方，就是因为有你微笑的脸庞，让我更勇敢，忘了我是孤单。声音都沙哑，生活没有固定模样，世界如此广大，却装不下小小梦想，经过多少次跌跌和撞撞，让我更勇敢，
根基定立在沙上，风一吹就烟消云散了；根基定立在土上，雨一下就土崩瓦解了；唯有根基定立在磐石上，富裕之谷经久不衰。欢迎收听由万安弟兄为你带来的《磐石之上》。
听众朋友，我是文恩弟兄，今天我们继续读福格森写作的《磐石之上》这本书。第一章的题目叫做知道为要信道，作者观察到基督教教义的重要性。他说，刚开始教神学的时候，我以为基督徒最需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要接受更高深的真理教导，但过不多时，无论是从我个人的经历还是从对别人的观察，我都发现自己那种想法实在是大错特错。其实所谓更高深的真理，如果真理有智慧石的话，并非是什么信徒生活中的奢侈品，反正这是他每日生命的必需品。这个发现啊，令我感到不安。我意识到，原来今天很多公开宣称自己是基督徒的人，对于圣经基本教义架构的认识原来如此肤浅。我们往往自以为对新约信息早就熟悉了，其实我们对这些信息的了解只不过是初级的程度，还需要我们去提升。当我反复思想这个问题，我似乎意识到一件事，我想也许今天信徒的关键跟使徒保罗那个时代差不多。记得保罗在罗马书、在哥林多前书一次又一次地问你们，岂不知，你们岂不晓得，在罗马书六章三节、十七节、七章一节、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六节、五章六节、六章十二节、六章三节、九节、十五节、十九节，还有九章十三、二十四节，保罗都连连追问，反复要借着唤醒那些早期教会的信徒，让他们紧紧抓住那些他们本该熟知却没有学好或者是早已忽略的真理。基督教教义和基督教信仰生活息息相关，信徒唯有对这一原则有深刻的认识，才能真正的成长。许多教牧同工常常发现教会里有这样一个现象，大多数信徒生性多半不是思考性，而是时间性，人们总是爱做不爱想。然而圣经与教会历史都告诉我们，往往是思想家产生了行动家。不信你回顾一下，在教会发展中，甚至在你个人生命的历程中，有哪些历史人物的生命曾经产生过最实际的影响呢？你不难发现，纵使这些人对正道的研习可能并不一定隶属一套正规模式，他们当中很少有不是圣经真理的学生呢。从最伟大的神学家、殉道士，或者思想精密、博学多才的布道家和传道家，一直到那些没有什么特别恩赐却大有能力的平信徒，他们都毫无例外地做过真理的学生，而这些正是他们大有成就的秘诀之一。知识和灵性不可以分割，这一点无论对我们常人的理性来说是非常矛盾的一件事，但却是一个必然的定律。基督徒的灵命应当建立在悟性和知识上面，正如箴言说呢，因为他心怎样思量，他为人就怎么样，在箴言书二十三章七节。这句话呀，实在是基督徒灵命关键最恰当的描述。我们的思想和观念如何，我们的生活行为就如何。从整本新约圣经中， 我们不难归纳出这个贯彻始终的基本定律。所以基督徒啊，需要系统的学习基督教教义，并且在信仰生活中活出来。好了，弟兄姊妹，今天这本书我们先读到这里，我们下次再接着读，下次见。
耶稣说，我是道路和真理和生命。
亲爱听众朋友，我们的节目已经来到尾声了，在这里陪伴你呢依然是李永然，欢迎你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爱在人间，把主耶稣的爱洒向人间。
主耶稣，我仰望你，你带我走过每一个脚印。耶稣，我爱你，直到世界的尽头，我也愿意。主耶稣，我荣耀你，你流尽宝血换我的生命。主耶稣，我爱你，如果没有你，一切没有意义。荣耀